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单口相声嘚吧嘚。每当局势变得困难，每当形势变得严峻，中央都会谨记党成立之初的教诲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，不留一针一线。这不吗？这两天新华社就发布了一篇特别吓人的文章，叫《伟大征程三大改造：一场前所未有深刻的社会变革》。好家伙，让人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什么是三大改造啊，朋友们？很多年纪小的可能不知道。在1953年到1956年期间，中国逐步对所有的生产资料进行了改造，其中包括农业、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。说好听点叫改造，说难听点就是直接收归国有充公。农业方面就是咱熟悉的开始兴办农业合作社。本来中国的土地很多都在私人手里，人家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房契呀、地契呀，一到新中国一句不承认就收归国有了。上头喊口号，创造出了无数半夜鸡叫刘文彩似的地主形象。穷苦的百姓举着镰刀斧头是公报私仇，冲着地主家就去了。哎，这一段叫打土豪分田地。看上去呢是经济政策调整，其实是一次大规模的社会组织重构。因为农民很快就发现了，大地主打完了还有小地主，小地主也没了，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儿也就成了地主，所以到最后就是人人都没有地，所有的土地归国有。当然不仅仅是地没了，连耕牛啊、农具啊等等值钱的东西也被折价入股归了人民公社。现在可好，无产阶级们真正做到了两袖清风，多劳不再多得，粮食的价格也被统一规定，农民得完成规定任务，剩余部分才能自留或交换，让人一时间分不清，哎，这中央跟地主到底谁更狠呢？为什么农民得辛辛苦苦干活啊？因为得养着好不容易搬进京师的老爷们，以及在城里投入建设的城里人。要不说嘛，从建国到现在，这点油水都是在人家农民身上抠出来的。说完了农业改造，下一个被收编的是城市里的手工业者，什么木匠、铁匠也被收编进了国营工厂。人家领导们没钱没技术，但是有权力，就跟秦始皇抓工匠去烧兵马俑似的，你不烧就烧你，那能不去吗？哎，很多朋友就要问了，那钱和设备哪来呢？你看看，这不就到了最关键的一步，收缴资本家了吗？好听点叫公私合营，难听点就是抄家灭门。要知道中国在清末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洋务维新啊，民国时期近代工业的雏形都已经有了。靠西洋的机器建起来的生产线之前也是挣外汇的好手。中央眼馋呀，得，你们都给我效力吧，给你们一个民族工业的名号，可不要不识抬举哟。从本地的私人企业到工厂、商号，甚至是银行，甭管是中资的、外资的，都是这一个套路，不服毙了就完了。咱现在知道的很多老字号，什么全聚德呀、贵州茅台呀等等吧，都是那个时候加入的国家的队伍。你看看多有福，虽然创始人阵亡了，盘子让领导们端走了，但是你这公司的品牌留下了呀，谁挣钱不是挣呢？当然这里咱们一定要注意啊，这可不是没收，哎，不能这么讲，那叫共同经营。驻派的这些干部呀、党员呀，也不是去盯着大伙的，那是去学习和传播觉悟思想的。总之吧，三大改造传播了一个什么思路呢？那就是财富从群众中来到老爷们中间去，合理吗？这太合理了，毕竟歌里都唱了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，没有新中国你们还嘚瑟什么？但是广大群众他不傻呀，肯定不这么想。于是乎各地的反抗运动也是轰轰烈烈，从1955年开始就陆陆续续有不少人想要退社，广东一个省就达到了7万多人，全国百万计的农民不打算参加合作。那歌怎么唱的来着？敌人来了有好酒，朋友来了有猎枪，所以这些人被定义为暴民，哎，就给打成反革命，查无此人了。后续为了宣传人民公社的好处，又推出了什么吃白食啊、给好处等等方式，总归是糊弄着入了队伍。 尤其是58年开始的大跃进时期，各种舆论宣传营学当道，什么亩产万斤放卫星等等桥段也纷至沓来，人民日报变成了日人民报，天天上头都是风言风语，群众们热情挺高。而随后大跃进时期结果就摔得很惨，迎来了大饥荒，俩字儿完了。当然啊，领导班子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，在处理完暴民之后进行了深刻的反思，认为自己初心是好的，底下人给执行坏了，拿到了权力和财富就打算走起资本主义道路，不够共产了，不够革命了，于是乎又搞起了整风反右，总之吧，又是一通折腾。所以一提起三大改造，老百姓能想起来的都是血泪史，基本没有什么正面评价。但是新华社显然不这么想，现在这种内忧外患，经济下行，失业率高，民心不稳，企业想跑的时候，把这个事儿提起来，并且如此高调，肯定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。这玩意儿，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。甭管宣传资料写得再怎么好，什么从私营到公私合营，再到集体所有，这玩意儿的收益，老百姓是一个蹦子都没看到。都说60年一甲子是一个轮回，算算日子也确实差不多到了该转圈的时候。这几年咱也陆续报道了，现在国内大批把农民赶出农村，让人家去城里安家落户的，把本来分配的宅基地收回来，而民营企业呢也面临着被远洋捕捞随意罚款的惨状。这不，这两天黑龙江的北大荒农业巨头就面临着14亿的罚款，说是这么多年企业所得税都没好好交。好家伙，这钱比一年的利润都多，而且你根本没法从文本的角度挑人家是不是不合法，因为单看文件，人税务局是一点毛病没有，合规合情合理，看来也是有高人指导。因为北大荒啊不是普通的国企，比他更厉害的也就是三桶油和电信，实打实的诸侯下属企业。而北大荒被拉了罚款，是全国集体收割民营资本的序幕。圈里但凡做生意开公司的，体感都会特别明显。而且现在这个操作不是查当年的，而是翻旧账，一般能查到2021年。一旦被发现就是一套组合拳，基本你这个生意就别做了。哎，很多人都要问了，这不是竭泽而渔吗？毕竟民营企业可养活了中国一大半的人口，那些国企的蛀虫天天吃拿卡要的，连给人家提鞋都不配。但是你别忘了，中国从改革之初就是奔着什么目的来的？是为了让大家都能吃饱饭吗？是为了让你一个人当孙大武那样的好人吗？不是，是琢磨老百姓，然后给仨瓜俩枣，好让老百姓心心念念的感恩，要是没有党，我们都吃不饱。过去呢，监管是人治，所有总有空子可以钻，现在呢，是系统大数据卡得死死的，想救就难。更何况土地财政不行了，各地债务暴雷，都很紧张，拿亲儿子北大荒开刀也算是告诉大家，一个都别想跑。而且这玩意儿啊，还是个组合拳，早几年招商引资的时候，这个套其实就已经埋下了。当时的什么优惠政策、免税、免费使用土地都是噱头，把人框来就算完。回头老领导一下台，历史文件没有现实意义，行，你就等着补缴。而公私合营也已经拉开序幕，杭州已经抽调干部入驻阿里等民企，包括吉利、娃哈哈在内的100多家重点企业也被架上台子，当起了政务事务代表。说的挺好，我们是充分征求了企业意见才入驻的。哎，你再结合一下刚才新华社这个文章，很明显就是在敲打大家伙，如果你不同意，我就把你做掉。当然啊，中央呢都是好心，你没看都约束这些进驻的官员不许插手人家企业内部事务吗？但是万一再被执行坏了，可就赖不着中央了。现在不仅仅是割本地韭菜，洋韭菜现在也被列进了收获清单，也不知道算不算是国力强盛的表现。这不，这几天中国对澳大利亚进口牛肉增加了 55% 的关税，很多人都不理解这事儿，说工业产能要保护大家都明白，但是你保护畜牧业有什么用啊？中国玩命养也干不过巴西、阿根廷和澳大利亚，何不让便宜的肉进来给老百姓一点好处？还怕人家用牛肉制裁你吗？ 你看看，这就外行了。绿油油的票子怎么可能拿去给老百姓换牛肉呢？那多糟践东西啊！正确的做法是把进口的量减下去，把配额这事儿弄起来，这样就可以有一个家族的羊栏了，能在海外真金白银的花外汇，而国内的韭菜们吃不吃亏不在人家的考量范围，毕竟连统战价值都没有，谁在乎呢？估计再过几年啊，倒车开一开，计划经济的双轨制也会提上日程。以后官老爷们买东西一个价，百姓们是另一个，不生产不销售，拿个批文就能赚得盆满钵满。这不就是跟苏联老大哥似的，社会主义怎么赚都在初级阶段，先富变得更富，然后富可敌国嘛。你看看，回来了，都回来了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新华社高度赞扬三大改造，是不是打算开启新一轮的公私合营打土豪分田地的号角呢？北大荒率先被罚，全国企业补缴罚款，中央财政是真的撑不住了吗？欢迎留言评论吵架，更别忘了加入会员频道收看更多精彩内容。喜欢本频道的朋友别忘了点亮小铃铛关注，并分享给更多志同道合的人。敢不敢，下次见，拜了个拜。